弟兄姊妹啊，主日平安，就像我们在敬拜歌曲唱的一样啊，耶稣是我们啊最好的朋友啊，尤其是在这因着新型冠状病毒啊，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啊都是困居家中，不管是工作啊，包括我们的敬拜，我们都不得不停留在家中，所以唯愿我们啊运用我们自己独处的时间啊，在家的时间啊，能够更好的啊，更深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好，接下来我们回到啊罗马书十四章的啊第五节到第六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啊，写下了著名的罗马书啊，在罗马书的十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若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这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上帝，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上帝。各位弟兄姊妹，其实这些经文啊，都是非常容易感到困惑的。但我们基督徒守不守日啊？是守日的对，还是不守日的对？那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吃别人献过偶像的那种食物啊？是吃的对，还是吃的不吃的对？哎，到底基督徒涉及到这些问题了，有没有是非，有没有对错？但是奇妙的是，保罗在此处没有讲对，也没有讲什么错，但绝对没不是没有对错，没有是非的。但是保罗在此处讲的是一个心态，讲的是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啊，就严格讲之，怎么在大事上要求大同。啊，但是小事上要存什么小意，但是不管是大事小事，都要凡事有什么爱心啊，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什么爱包容。所以保罗在此处并没有大讲特讲到底守哪日，到底能不能吃能不能喝，关键是我们在面对这些看起来不重要的问题上，不要小题什么哎大做啊，不要因此啊，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到底是投民主党的票，还是投共和党的票？一投票，夫妻两个要分居了。啊，到底现在我们是要教会是要重新开放，啊，还是继续关闭？哪一争论，哎，我们都不来教会了。哎，这就是小题什么，哎，大做了。但是问题也是问题啊，意见也是意见，主张还是什么，哎，主张。但是比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什么爱心。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从这两节经文讲到啊安息日啊与主日，讲到我们有些小的问题自然而然会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分歧却不要造成什么分裂啊，越是有分歧的时候，越是有不同的时候，越是能够带来更深刻的理解与合一。手不同意什么脚，脚不同意什么手，啊，是有分歧的，啊，是有不同的，但是手不能够把脚废了，脚也不能够把手什么废了，脚应当更好的理解手，手应当更好的理解什么脚。越是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们越是试着我们作为肢体，怎么各有不同，却能够彼此什么配搭。啊，一同在爱中互相什么照旧，不能够一言不合，啊，一时不合就反目相向，甚至是翻脸什么成仇，那就中了魔鬼的什么哎诡计。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晓得我们受造都有你的形象，都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新造的人。我们都是同被义灵所改，但是在很多 家庭的问题上，很多教会的问题上，甚至包括美国的大选、美国的决策、中美的关系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上，香港的地位和出路的问题上，美国华人忠诚的问题上，主恩教会开放的问题上，我们可能常常是必然都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角度。主啊，求你在我们的心中执掌王权，求你在我们中间执掌王权，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目，使我们能够常常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分歧，能够把我们的不同，都能够在基督里，都能够在基督的圣言、基督的大爱、基督的肢体中，能够发挥一种互相配搭、彼此成全的作用，而不是一种割裂，而不是一种对立，而不是一种撕裂。主，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挣扎，我们常常用爱心来做糊涂事，用爱心来说伤害话，所以我们求主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用你的话语来光照，用你的话语来医治，用你的话语更是用你的圣灵本身来在我们中间做连结、建造、合一、复兴的工作。祷告祈求感恩，奉共同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确确实实涉及到日子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到底守不守安息日呢？安息日和主日有什么不同啊？是否主日就废除了安息日，还是主日本身就是基督徒的什么安息日？然后保罗也讲到说，这是个人心里有意见坚定，那我们对于不同的意见，每个人的意见都很坚定，每个人的意见都觉得是上帝给他的，都觉得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教会的好处，为了弟兄姊妹的好处，为了美国，为了中国，为了香港，为了台湾的好处，每个人都意见坚定，在你不改变你的意见的前提下，又怎么能够继续保持一个合一？这确确实实是需要智慧，需要大爱，需要大光。但是最后，不管是吃的是为主吃的，不吃的也是为主什么不吃的，守日的是为主守的，不守日的也是为主什么不守的，我们都要谦卑在上帝面前，存一个感恩的什么心，然后发挥上帝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然后最终就像一个拼图一样，也许我们是绿色的，也许我们是红色的，也许我们代表树，也许你代表山，也许你代表其他，但是这些截然不同的颜色，截然不同的象征，但是最终合起来拼图是一个美好的什么图画。所以在劝勉部分，我就给大家提出基督徒自由生活的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包括我们要有独立的判断，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要自己拿意见拿主张，但是要有多元宽容，在主内凡事包容，凡事忍耐，但是最重要的是心存什么感恩，不仅是为我们自己的选择感恩，更是为有人的意见和我们不同，有人的立场和我们不同，此时我们能够感恩，这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分歧、分离与合一的时候，有分歧就是有不同，大家要有一个正常性。那我们看这些花朵没有一片树叶是相同的，没有一朵鲜花是相同的，哪怕是同一个品种，哪怕是同一棵花上开出来的花，也是各有什么不同。所以说我们不必一统天下，我们不必强求别人事事句句心心里里外外都和我们完全什么一致， 你那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暴政啊，本身就是一种不自然的切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承认有分歧啊，就是有不同啊，这是正常啊，这是 common sense 啊，这是 normal 啊。就像英文中有句著名的话， We agree to disagree， 我们要同意大家可以保持不同的什么意见，哎，这是非常重要的艺术。但是弟兄姊妹，分歧不是分裂，分裂是指什么？撕裂啊，一分为二啊，一刀两断，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什么独木桥，哎，那是分裂，那是撕裂。这种分裂，这种撕裂是什么？破坏性的啊，破坏了身体的整合性啊，破坏了家庭的统一性，破坏了教会的那种和平啊，那种平安啊，使得弟兄姊妹伤心，使得夫妻反目，使得朋友不能再什么见面啊。所以这种撕裂啊，有的时候教父们讲啊，教会里啊，因为那些鸡毛蒜皮的 indifferent matter， 那些不疼不痒啊，守日子了啊，吃猪肉了啊，吃牛肉了，吃荤吃素啊，这些和我们德就没有直接的什么关系，这些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甚至生活中的一些啊不同的爱好啊。当然上帝也有他一定的旨意，但是我们不能够把它上升到上帝论啊救恩论的角度来讲啊，不能说不受割礼就不得救啊，吃猪肉就什么哎不得救啊，礼拜天你礼拜天敬拜你就是拜魔鬼，哦哇哇，有人怎么还这么讲，真这么讲啊？安息日福音会就说你礼拜天不是拜上帝是什么拜鬼的、那全世界那么多基督徒2000多年的都是拜鬼的，唯独他是拜上帝的，你这也 too much 啊。而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总有些人啊，为了一些莫不相关的非必要的教育大肆什么哎作文的，然后就把上帝的救恩，把弟兄姊妹的情谊完全的颠覆。所以教父们就讲啊，为了那些不值得分化的事情却坚持自己的意见，导致教会的分裂，就是给基督的身体放血，就是在此流基督的身体的鲜血啊，这个罪是啊蛮大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啊，像我和杨牧师有多次的交流啊，我们共同感恩的是啊，我们主恩教教会20多年来啊，虽然我们经历一些风风雨雨啊，虽然我们也经历一些人事变动啊，但是承蒙主的保守啊，承蒙弟兄姊妹一同努力啊，我们有分歧会啊，但是靠主的恩典讲啊，我们没有那种分裂，没有那种撕裂，所以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啊，使我们在主内啊，真正的是求大同存什么哎小义，个人保持自己的什么良心，但是哪怕是你的良心，你也不能够把你的良心硬加在什么别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面对分歧的现实性，在现实生活中会常有分歧，这个分歧一不小心就会有分裂的什么可能性啊，夫妻就会分裂啊，教会就会分裂，美国也曾经面对南北什么战争啊，中国大陆1949年的时候也面对啊国民党与共产党啊征战，最后你杀100万他杀100万，死的都是谁啊，都是人啊，都是中国人啊。而这些方面我们要啊切切的啊思考，所以要面对分歧的现实性，面对分裂的可能性啊，但是我们要追求教会的什么合一性啊，这些方面底下的我就不给大家细讲啊。基督教历史上出现的四大分裂啊，你比如说70年前后啊，基督教就犹太教历史性的什么分裂啊。原来你要知道我们信耶稣啊，耶稣本身也被称为拉比啊，耶稣也是以旧约圣经什么为根基啊，基督的门徒们也都是犹太人啊，基督聚会的地方也都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或者在犹太人散聚各地的什么会堂啊，那个时候没有基督教，也没有基督徒的啊，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在使徒行传安提阿教会什么 开始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历史啊，啊，主后70年基督教与犹太教历史性的分裂，啊，1054年东正教，啊，也就是以希腊和这俄罗斯的东正教和这个以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教会天主教分离，然后1563年的时候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分离，然后我们看到1923年，啊，以这个普林斯顿神学院，啊，神学家也以这个威斯敏斯特创办教授之一啊梅钦啊为代表啊发表这个 liberalism 啊 new liberalism， 他就说这些教会的这些自由派啊不是基督教啊，所以这样就代表着基要派与自由派基督教政治性的什么啊分裂。自由派的基督教注重社会公益社会问题，基要派的基督教更是牢牢持守基本什么哎教育。所以这个巴文克就有一个困惑，就讲说基要派对真理的坚持和这个自由派对社会自由的追求啊，能不能是不是完全二分的，能不能我们既在坚持既要真理的前提下同时有行公义好怜悯，但是行公义关心社会事务的能不能也有好的信仰好的教会什么生活啊，这些方面有时候想啊，不需要一刀什么哎，两断的。好，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一点，当我们讲到日子的问题的时候，保罗讲，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什么一样啊。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到啊，一个主日和安息日的问题啊，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争议非常大，包括改革中内部争议也是非常什么大。我就给大家讲到啊三种立场。也就看到安息日已经废除啊，对于加尔文来讲安息日是废除的，所以在我们读书会刚刚读完的敬虔生活原理，那加尔文就讲这条诫命具有一定的预表性啊，他认为守安息日十条诫命的第四条诫命是礼仪性的，是预表性的，是废除了。那我们讲十诫不会废除的，我们现代呀是这样讲。但是你知道加尔文他把十诫的第四条诫命视为礼仪性预表性的，他们认为什么呢，这个是教训出于仪式时期的犹太人啊，用外在的行为的遵守来表明，耽误心灵来崇拜上帝啊，基督就是影子之后的大光，为预表所表证的真理本身，因此当基督到来的时候这条诫命就被什么废除了。你今天你想不到，哎呦，那加尔文还把十条诫命的一条废除了，你也匪夷所思啊。所以说这个加尔文也不是神学，也不是改革宗神学的顶峰，也不是改革宗神学发展的加尔文，就是他就是完完全全的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什么过程啊。这个方面包括路德，路德强调诚意啊，加尔文就开始强调什么诚实。到了清教徒时期啊，我们教会靠着主的恩典，用 Westminster Standard 啊，用1643年到1647年制定的啊清教徒的这些规范作为我们的教义指南，而这些规范应当从神学的角度比加尔文的解读和研究更加精进，更加什么整全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加尔文的立场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安息日福临会啊。你看安息日福临会 Seven Adventists 他讲什么呢，我就不给大家讲的那么长，你就看到中间他就说，凡拒绝上帝创造的纪念圣经的安息日，他就把七日的最后什么一日也许礼拜六当作安息日，在充分的知道星期日并非上帝所指定的敬拜日，这个一下子就说我们这个礼拜天聚会不是上帝指定的，你仍然选择尊重星期日并由星期日敬拜的人，他们将会受圣受的印记，这个印记是叛逆的印记。那就说你全世界2000多年教会礼拜天敬拜的，你的头上都有受的什么印记啊？你不属于主的，你是沉沦的，是被定罪的，是下地狱的，是偶像什么崇拜的，这就是个很重很重的定罪了。然后我们看到清教徒的 在清教徒麦斯密斯的信条21章啊，讲到崇拜和安息日啊。今天我们教会，特别是福音派教会，不是很关注安息日的。但是你要知道啊，甚至在穆迪时期啊，越南的爱德华兹时期，那个时候教会复兴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核心的标记就是守安息日啊。如果我们不守安息日，那美国还会有礼拜天的假期吗？啊，还会有礼拜六的假期吗？啊，当我们安息日聚集的时候，你有言论自由，因为牧师在讲道啊，牧师在讲道出版，有出版自由啊，有研究自由，有聚会自由，有迁徙自由，我们教会是一个实体，有结社自由。所以说当教会坚持安息日敬拜的时候，而且安息日是公共什么敬拜，而且还是公开什么敬拜，公共敬拜你不一定是公开敬拜啊，公共敬拜是公众很多人啊，但是公开敬拜啊，就确保了啊，你就知道西方所谓的一切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聚会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一切我们今天所想象、所宝贵、所珍惜的这些自由，都是从守安息日来的。所以你知道专制国家，我们就知道中国大陆那些警察、那些国安在找你，你为什么礼拜天敬拜呀？你为什么礼拜天在教会里敬拜呀？你信上帝、信耶稣、读圣经不要紧，你自己在家里读，我们不会管你的。你就知道这个公开性的、公众性的这个聚集，对那些一统天下、不给老百姓聚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的来讲，它是一个激烈的什么征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教会中自由的、和平的聚会，这是意味什么深长的。今天我们啊，不能够在主恩基督教会里敬拜，虽然我们有法律上的自由啊，甚至我们也可以自由的聚集啊，但是为了公共秩序啊，为了良心啊的缘故，我们不能够聚集。你要知道2年以后5年以后10年以后，你想一想，2020年整个的美国，学校学校关闭了，教堂教堂关闭了，那这是第一次大战有这事吗？第二次大战有这事吗？冷战期间我们和苏联抗争有这事吗？没这事的。那为什么今天出现了美国这样的情况呢？教育体系关闭了，宗教体系关闭了，都能够走，只能够走网上的道路。这个含义、这个标记，远远不是今天我们能够什么测透的，绝对是意味深长，政治上的、宗教上的、心理上的、文化上的产生的那种一时惊奇什么千层浪啊，那种连锁反应啊，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啊，在这个威斯密斯的信条中就讲到说，一般而言把适当的时间分别出来敬拜上帝，那是自然而然啊，所有人都有信仰，所有人都奉献，个人求拜自己的神。同样，上帝在圣经中有一种积极的、道德的、永久的诫命，特别指定七日的一日为安息日，要万事万代的人都要向他遵守次日为安息日啊，七日的一日。这圣日从世界的起头到基督的复活，基督复活之前是一周的末一日，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礼拜六，从基督复活起改为一周的什么第一日，七日的什么第一日，因为耶稣基督什么复活了，在圣经中成为主日，并且要持守他作为基督徒的安息日，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所以你要看威斯密斯的信条，他就认为守安息日这条诫命仍然是道德性的，仍然是有效性的啊，这是在这个安息日的计算上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标记，此前为七日的末一日，此后为七日的什么第一日。今天我们也是守安息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八点就讲，人人都当向主遵守着安息日啊，你不是向牧师守，不是向教会守，向主守，要预备自己的心灵，提前调整日常事务，然后不仅要整日停止自己的工作和有关俗世职务和娱乐的言谈和思想，守圣安息日，而且要用全部时间 伙同众人 public worship， 或在私下 private worship 举行礼拜，并尽本分必要的和慈善的事。啊，如果你该是医生，该看病看病；啊，该是部队，该打仗打仗；该是行政，该是经济，该是慈善的，并不影响我们所需要执行的职务和慈善的什么需要。但是若有可能，你还是要把这一天提前预备分别出来。兄弟兄姊妹，我们能否按照神的节奏来安排我们的时间，这是你一个人是否有自律性，是否能够攻克己身的核心什么标记。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安息日啊、主日或者守日的啊、不同的立场啊，甚至是截然的什么不同啊。有的人就主张这个第十诫安息日啊，就是预表性的、仪式性的废除了。那同时改革中的啊清教徒就认为没有废除啊，只是 renew 的更新了啊，这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从七日的末一日转向七日的什么第一日。但是这个安息日福临会的，却把几千年来我们在主日敬拜的，也就是在基督徒的安息日敬拜的，他把这些人定位是有事物的什么标记，定位是偶像什么崇拜的啊，这些方面你看立场是非常啊尖锐的。第二个，那保罗讲这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所以弟兄姊妹，有史以来呀，包括柏拉图他就讲啊，有两种问题，一个是真理的问题，一个是意见的问题。有的人是爱真理，有的人是爱什么意见啊。我听马克思讲了，我听列宁讲了，我听毛主席讲了，我听尼克松讲了，我听基辛格讲了，这些人的主张都是 idea， 合在一起是 ideology， 是意识形态。他们今天有这意见，明天有那意见，他们的意见本身是变来什么变去的。如果我们跟着这些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有死的人，我们以他们为我们的领袖啊，以他们为我们的救主，是非常可怜、非常什么凄惨的啊！我们就被别人的意见蒙蔽了，我们就成为各种各样的主义或者意识形态的奴隶的。所以我们应当追求真理，而不应当被人的意见捆绑。我们理解人的意见，尊重人的意见，但绝不能够以人的意见为我们人生，特别是基督徒人生的规范和什么标准的。因为这些人的意见本身也是变来什么变去的。好，弟兄姊妹啊，所以在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要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全体兄弟们啊，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啊，追求真理，就像耶稣基督本身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二节所宣告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自由。啊，我在牛津学习的时候啊，一个历史神学的教授啊，麦格拉斯啊，他也是我的导师 Alistair 啊 McGrath 啊，他写这本书叫意义的经线，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有个很深刻的思考，他要所有人都期望能将自己的命运啊建立在一个稳定坚固的真理的磐石上，而不是建立在那些随波逐流的观念上。世上的观念来了一波又有什么一波，那我们中国人讲说长江后浪什么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主义、这些意见、这些观念变来变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上帝赐给我们圣经，是上帝说末世的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有益的。而且圣经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什么废去。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是什么背景啊，不管我们是什么状况，但是只要我们真的是一信一主一信一圣经，那我们就统一在，我们就在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大爱中是一家人的啊，永永远远 包括在天上的圣徒，包括死去的圣徒，包括将来的圣徒，包括天使，最重要的是上帝的意见，上帝的真理，我们的真理是一致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第三点，感恩的问题。啊，使徒保罗说，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啊，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应当感谢上帝。啊，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上帝。所以关键不是就事论事，有的时候我们就事论事，也不能够关键就事论事。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像保罗讲的样，总要审查你心里有没有主啊，有没有爱呀？啊，就像我们知道，啊，你说，哎，我就讲，一个人忽然拍了对方一下，那你说，哎呀，这是性骚扰。如果你街上你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士，你不认识她，你又拍人家，那你肯定是性骚扰。但是如果是这个，哎，有的人拍了另外一个人，夫妻之间，哎，你好，你好，孩子，哎，拍拍他，那就跟弹钢琴一样。啊，所以你就看到同样的行动，同样的事，有个人拍了另外一个人，但是身份不同，关系不同，爱心不同，那个事情的本质啊是绝对什么不同的。所以说你有的时候就事论事，自己叫人死，经济叫人活，所以说你总要保守什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国效不是从字句发出，也不是从事件发出。一生的国效是从什么心发出的。小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守主日啊，不守主日是为谁守的啊？就像我和师母啊，有的时候过去啊，这几年靠着主的恩典长进啊，不争这个问题了啊。过去师母说啊，牧师，我为你吃了不少苦，那我的心里很难受。我说，哎，你我又为谁去吃苦呢？你为我吃苦不值得，我是谁呀？不值得你为我苦为我死啊？那确确实实，我们每个人啊，都是尽自己的本分，每个人最后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当然，我们也可以互相担当啊。当然，我们可以像耶稣所说的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但是终极而言，我们是为主吃。为主不吃，为主守日，为主什么不守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态，要把我们的决断，要把我们灵魂的锚完完全全的依托在上帝和真理的基础上，而不要根据人，甚至也不要根据自己的意见。因为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是有限的人啊，都是有罪的人啊，都是有什么死的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人啊，还有这些方面，请大家啊了解。所以要明确行动的前提，不管是为主守日还是为主不守日，为主吃还是为主不吃，啊，都要确确实实啊感谢上帝啊。但是我们这样一个很深的啊，我考察各种解释啊，魏士道的解释啊，魏士道也是啊 ，Walsh 啊，是一个普林斯顿啊著名的一个神学院的啊神学教授，后来他也到中国大陆去宣教啊。然后我们就看他这个解释，他说这并不是说收犹太教节犹太节日的人和支持蔬菜的人都同样对。我们不能说安息日会和清教徒我们的立场都同样对，不可能啊，在一个问题上。啊，就事二事，就理论理，确确实实是主之事，非什么就是非。相反的，一个是对的，另一个是错的；一个是刚强的，另一个是软弱的。啊，所以保罗也有分别。在本节圣经中，保罗只是说，两等基督徒都凭良心去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那是基于爱神和感谢上帝的心。刚强的基督徒，他不守犹太人的节日，啊，吃一般的食物。没有宗教上的疑惑，因为他感谢上帝，所以显示出他是凭着良心什么做事。显然一个人不可能会为他相信这样做有罪啊，这样做不可以，他不可能这样感谢上帝。照样守节日和不吃肉的弟兄，虽然他们是软弱的和错误的，但他仍相信他是在依上帝的旨意行事，因为他也感谢上帝。 小弟兄姊妹，如果教会里夫妻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分歧，你说，哎，上帝给我的旨意是这样，那对方也说，上帝给我的旨意和你的不一样。啊，你就说我感谢上帝，那他说我也感谢上帝，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尊重对方。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见证，适当的分享，适当的说服，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没有人能够完全说服别人。如果人能够完全说服别人的话，我们不用圣经了，人的道理就可以说服别人，义理服人。而如果人能够说服别人的话，我们有了圣经，也不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什么心窍。说终极而言，在夫妻之间的争议啊，啊，你不要非要把对方说服了，不要非要把对方让他和你的意见和立场一样，在教会中也是如此，适当的表达，更要尊重，更要感恩，祷告完完全全最后交托给谁啊？交托给上主，求你在我们中间做工，求你在我们中间执掌王权，愿你的旨意什么哎，成就，交托给上帝就好了。你不能想，哎呀，这是上帝给我的旨意，我一定要把他说服。哎，上帝也许给他和你相反的旨意，这两点都可以成立。为什么呢？世界这样大，面对事情这样多，有不同的角度。上帝给手的旨意，哎，挥挥手；上帝给脚的旨意，跺跺脚，挥挥手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是，这是上帝的旨意。那脚跺跺脚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是。那同样靠得这么近的手和脚，一个上帝的旨意是挥挥手，一个上帝的旨意是跺跺脚，都是上帝的旨意，都是同样成立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国度很大，人心很大啊，人心的需求，上帝国度的需求很大，我们不必要像秦始皇一样一统什么天下的，哪怕是我们有来自上帝的感动，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感恩，但是我们应当交付个人的良心，更是最后交付谁呀？上帝。好，弟兄姊妹啊，最后我们讲到基督徒自由生活的啊三大原则。使徒保罗在使讲的说，说个人啊，心里要意见坚定，就说在具体的问题上，你应当有意见啊，应当有看法。啊，你不能说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见，啊，我对这个问题任何没有想法，没有意见，没有想法，表明你冷漠、漠然，或者说是啊虚伪，啊，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却不想表达。当然有的时候也有智慧啊，就是说啊，该就是说闭口有时，开口有时，啊，这些方面可以做很多解释。但是无论如何，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要有什么看见啊，不要做糊涂人，要做什么智慧人啊，甚至包括美国的大选年，到底投哪个政党啊，到底投哪个候选人啊，那我们怎么判断啊？你要一些核心问题上判断啊，到底这个政党这个候选人他是支持堕胎的啊，还是反对堕胎的啊，他是支持一男一女传统的婚姻的啊，还是要把我们的婚姻家庭破坏的，他是支持我们的教育啊，要归荣耀给上帝的，还是要把我们的教育，把我们的孩子世俗化相对化，使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孩子洗脑，不知不觉我们的孩子丧失了基本的立场，没有了基本的标准啊，他是主张联邦政府权力无限扩大，把中产阶级把老百姓的劳动的收入都当着税收去，然后由他来支配啊，还是主张尽量的这个 money speak， 那金钱是有权利，是有发言权的。你用税收的方法拿走老百姓更多的金钱，其实就是让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相对什么缩小。那这个方面我们要回归圣经啊，那圣经上帝收多少税啊？那上帝收10%的。所以你看那撒母耳这个扫罗立王的时候10%。哇，上帝才收10%，你一个政府一个国家30%40%甚至60%，最后收了这么高的税，当然也会帮到一定的人啊，但是中间这个官僚衙门，我们学法律就是跑冒低漏，跑了这个钱跑了，人把钱带走了啊，冒哎，这个明明是花了20块钱，他报花了200块钱， 地还不晓得漏到哪儿去了，这最终在美国在德国都晓得，这些慈善啊，如果$100如果有$30直接用于那些有需要的人，已经是相当高效了。啊，这个我可以给大家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在顶尖的中国的慈善部门慈善基金会做工的。你一捐款，他们内部的规则是什么？经过谁的手捐款进来的，这个钱就归他20%到30%。你看，你捐10块钱，就有2块钱、3块钱到那个经纪人手里去了。然后他在平常的管理啊、交流啊、开会啊，又是30%进去了，然后最后能剩下20%、30%到这个直接的受益人手中，已经相当什么不错了啊！所以你就看到现在中国大陆红十字会捐款那么大的水灾，捐了多少钱？2000人民币、20000人民币，香港为什么不捐款了？台湾为什么不捐款了？美国为什么不捐款了？为什么大陆人自己也不捐款了？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捐的钱真正大部分的用于什么受灾受难的人，这事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所以兄弟们，我们要用独立的判断啊，要在真理上大是大非的原则上，我们不赞同任何政党啊，我们不赞同任何什么候选人，甚至我们对牧师对长老也不是顶礼膜拜，适当的尊重。最终我们所拜的是上帝啊，是耶稣基督，是真理本身。所以说在非纪要的真理上，我们要有多元的立场啊，我们要有宽容的立场啊，要给别人的良心啊，啊，要给别人的判断留下余地， agree to disagree 啊。在这些方面啊，我们不能够因为啊你是投民主党的、投共和党的啊，你是支持联邦政府的或者怎样怎样，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些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就撕裂我们的生命、撕裂我们的关系、撕裂我们的信仰，这是不合适的。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纪要的问题还是非纪要的问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要有爱心啊，要存感恩的心啊，最终要白白得来也要白白什么舍去啊。但是怎么舍去，我们还是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面对很多问题上，我们就知道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真的是熙熙攘攘啊，啊，永不止息。面对各种各样的声音，主啊，求你借着你的圣经向我们说话，主啊，更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心中说话，也借着圣徒相通，使我们互相提醒，彼此教导，一同长进。哪怕我们有分歧，但绝不要走向分裂啊！哪怕我们有破口，我们绝不会撕裂这个破口，但是主啊，我们常常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晓得我们是靠着你的恩典，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也不是靠着你自己我们的良心。虽然我们的良心，虽然我们的血气，虽然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之父，唯愿你使我们警醒谨守，凡事感恩，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